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慕容雪村曾是流行小说作家，他的小说非常接地气，世俗甚至黑暗。一位读者在评论他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时写道，他先把我指向地狱，又让我抬头看天堂，最后告诉我回到人间吧。另一位读者评论说，那么脏的书却让老子哭成了傻叉。在微博兴起的2010年代初，慕容雪村是少数几个非常认真写微博的人。他的微博是文字好看，思想火花四射的那种，几乎每一帖转发量都成千上万，影响力非常大。至今他那句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还经常被引用。2013年5月，他因为批评七不讲，微博账号被封杀。七不讲就是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等等。慕容雪村在微博上将七不讲总结为一句话：不准讲文明。在被封杀后，慕容雪村曾写道，你可以删除我的言论，注销我的名字，却不能夺走我手中的这支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支笔将长久地与你对抗。今年慕容雪村出版了他自2010年以来的第一本新书，写武汉疫情的进程，武汉传来的声音。这本书在澳大利亚先出版了英文版 Deadly Quiet City， 稍后会在台湾出中文版，也签了美国版和日本版的版权。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间是5月7日。雪村你好。
你好。
你在书的前言里写道，这是一本恐惧的书。你写的是，我在恐惧中走进武汉，在恐惧中探寻采访，又在恐惧中完成了书稿。在这本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又在恐惧中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全部家当装在一个行李箱中，将47年来我所建造所积累的一切都留在身后。既然如此恐惧，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本书呢？
在2020年的时候，在武汉封城之后，北京也是特别恐惧。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去武汉。我在百无聊赖中度过了2个月，见到了也几乎是鬼城一样的北京，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有一天，我走到一个红绿灯前，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那个红绿灯就是很寂寞的变换着信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北京，所以忍不住会想，在千里之外的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Clive 给我打来电话，提醒我应该去武汉。
Clive Hamilton 是吗？
对对，当时对我来讲呢，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讲就像醍醐灌顶一样。我突然在想，对啊，我应该在那里啊。所以呢，我就买好了高铁票，订好了酒店，然后悄悄的就是潜伏进了武汉。那时候还没有解封，然后接下来一个月我就在武汉采访探寻，去过好多地方，去过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李文亮那个医院，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也试图去那个 P4 研究所，当然没能进得去啊。然后这些呢都给我巨大的触动。如果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那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它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也许呢，其实你我也都明白，做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但是我当时想的是啊，如果要有损失那就损失好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像李泽华、方斌这些人都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的独立报道和独立观察，这些人一定遭受着非常艰难的待遇，他们都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好吧，那就由我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找到那些被埋葬的事情，然后让这些事情呢大白于天下，被世人所知。
但是你就是已经被国安照顾了很多年的一个人，然后你在书中也写了一些你接到的什么电话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是很难感受到这种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 然后还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做一件特别特别风险高的事情。你能不能再稍微说一下，就说你其实准备在武汉多待一阵子，后来你待了一个月就很快的就又跑掉了，然后最后写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山里面写的，是不是？
对，我是在去的途中，事实上我在去武汉的高铁上就已经接到了不明的电话。我们这些老茶客就一看就知道这个电话是哪来的，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想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不接为好。到了武汉之后呢，也不断的会收到这样的电话提醒。其实最吓人的一次是5月3号，就我在到达武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天接到了也是一个号码很奇怪的这么一通电话。对方劈头盖脸的就问，你去武汉干什么？我都没问对方是谁，你知道我们好像心照不宣一样。啊，我就说我就是来看看。啊，对方换了一下语气说，看看啊，那好啊，你小心点啊，不要感染了，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差不多通话内容呢就这样。然后我挂上电话之后在想，你看这个电话表面上看如果写下来的话它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但是我越想越害怕，真是不寒而栗。那个时间呢，其实我还有很多计划，我还想再去一下那个皮斯研究所看能不能去得了，然后我还想再去一下华南海鲜市场，那个时候张展正在帮助一些死难者家属维权，其实我挺想跟着他去跑一趟的。但这通电话就是相当于给我画了一个休止符，我就想不行，我得赶紧逃。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积累了大约100万字左右的采访材料了，如果真是出点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呢，我紧急的把后续的工作啊做完，然后就紧急的逃离了武汉。逃离武汉，我就躲到，我没有回北京，因为我想回北京，在那种状况之下，几乎不可能安全的把这本书写完，所以我躲到四川，躲到峨眉山里边，啊，在那里边完成这本书。
真是不敢相信。
你知道，一直到在这个写书过程中呢，我都是写完一章，就是把它发给我的朋友，然后他们替我存起来，然后交给出版社，写完一章发出去，然后我自己呢就在电脑上清空清干净。一直到去年的8月份啊，出版社在对这本书进行最后的编辑，他们就威胁我，你要不走的话我们就不出了。这像类似于开这种玩笑，当然是，但是呢提醒我，就是你赶紧离开，否则我们会有很大的道德上的压力，万一你出点什么事情的话。
是是是是，
我想好吧，啊，我想那就抱着试试看，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出得去。当时我的护照上有两个有效签证，一个是去英国的，一个是去美国的。我想美国那段时间呢关系很紧张啊，去了可能不一定会让我去，那我就干脆去英国吧。然后即使到出关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是忐忑不安。当时有朋友问我，你觉得你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出得去？我想啊，可能只有50%吧。结果呢一切其实还挺顺利，他们问了我几句，但是呢也没有怎么刁难我，我就顺利的就是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等了几个小时啊，就飞往伦敦了。
哇哇，
整个过程真是想想到现在为止还有点，就是还有点心惊，你知道吗？
对对对，像一个噩梦是吧，就是不知道，就是
对，
走到那一步这个出口是在哪里。
而且中间呢，最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最吓人的一次是这样的。我在离开武汉差不多10天之后，张展就被抓了。他在武汉的时候我们一起聚会过一次，好几个人，然后还有拍了一张照片，也不知道哪个家伙把这个照片可能就发出去了。结果呢，张展被捕之后，那个照片上的所有人都被约谈过了，然后武汉的朋友把这张照片发给我说，现在就剩你了。哦，那个时候真是不寒而栗。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把我电脑上的所有的资料清空，
天，
下载了几个白痴的游戏，玩了2天游戏，然后其实在那忐忑不安的等着他们上门。结果呢，他们其实也没有来，我的还是要继续干活，对吧？所以我又把那些东西又备份回来，然后继续工作。
你那会儿是在哪里？
在峨眉山里边。
哦，他们没有去峨眉山里面去找你，如果你在北京就说不定了。
但是也打过两次电话，应该是个四川当地的打过电话，说要约我见一见，也是每次都是赶紧清空电脑，等着他们上门。但是好像因为 COVID 的原因，他们也没有真的来找我，就只是让我受了一下惊吓。
这么真的是在恐惧中写成的一本书。
对对对。
您写的第一个人物是林秦川医生，他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在感染了病毒后还被迫接触病人，因为他的领导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对，全员分岗。
他还告诉您说，医院接到来自上面的命令，不得在死亡证上写任何与肺炎有关的内容。林秦川医生对你说，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只有蠢货才会相信这个政府。但是实际情况是，武汉解封之后，美国和欧洲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非常糟糕，造成很多感染和死亡。而中国呢，反而显得有点一枝独秀的意思，在一年多时间内，不仅控制了疫情，经济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政府也开始大力鼓吹中国模式比西方民主制度优越，
抄中国作业。
对，老百姓对政府更迷信了，而不是怀疑。芳芳写了个武汉日记，都遭遇了文革式的网暴，你怎么看后来的这种变化呢？
那在武汉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写在书里。我在武汉采访了大概30几个人，就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病毒是从哪来的？几乎所有的人答案都一样。有个出租车司机的回答最典型，他是这么说的，哎呀，他说美国人真是把武汉搞惨了，那他们把这个病毒带到这儿来的。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美国人？他说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军运会期间，美国代表团住那个酒店就在华南海鲜市场对面。
就是2019年的军运会，世界军运会是在武汉举行的。
对，美国代表团一离开，哦，这个新冠疫情就爆发了。你说是不是他们带来的？最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在讲完这段话之后会加一句，说你知道吧，那次军运会美国人一块金牌都没得。那我一直特别好奇，因为我在武汉呢，武汉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在武汉的这个行踪呢跨越南北东西到很远的地方，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这些人，出租车司机、小店店主、青年的白领情侣，他们从哪得来的消息？为什么他们的回答都如出一辙？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我猜想这很可能是某种隐秘的政府工程在起作用。在我想象来，那些张书记啊、王主任可能先要开会，把这种话呢散播到下一级去，让下一级的小王主任啊、小张处长又再继续开会，散播到更小的单位里边去，最后某些人呢就走进居民区、走进社区、走进街道，把这些消息告诉每个人。然后虽然没有见到正式的报道，那个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没有谈美国人传播病毒的消息呢，还没有官方的，然后这个消息呢已经在武汉散播开了。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它运行的逻辑，它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运行的。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之下，在这样的洗脑教育之下，人们很容易就会接受那些来自所谓的权威媒体的这种信息，那么就觉得哦，外国都太惨了，惨极了，只有我们这边是最好，我们的政府最保护我们。所以在等到了4、5月份之后的发生这样的转变，我想其实也完全是合理的，不如此反而不合理了，就是它是符合逻辑的。你否则他花那么多钱在宣传上，在这个洗脑教育上，在这种隐秘的政府工程中啊、他们散播这些谣言，那不就白费了吗？其实事实证明呢，他们散播这些谣言也好，他们鼓吹的这些中国作业的优越性也好，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好，都不是白费的，是真正的有效果的。也因为这个，我认为要如何看待这样的舆论或者是舆情，我认为更多的要把这些中国人看作是这种宣传和教育的受害者，而不应该认为他们就是天生的坏人或者是天生的蠢货。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同意，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同时 又是受害者，但是有的时候又是政府的同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处境，
是、啊、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办法来改变的一种处境。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书里面写过，实际上是这个书里面的这种事实核实的问题，就比如说你在书里面写过这个秦川医生，就是这个在社区医院工作的这个医生的工作群里有一道指令，说特殊时期开死亡证明写肺炎，写肺炎那个感染一定要严谨，要谨慎。如果与其他疾病有其他疾病史，就用其他疾病作为主因。
一定要谨慎啊！
你引用了秦川医生的估算，说武汉封城76天，死亡人数应该不是3869人，而是在27000多人到55000多人之间。
对，
你怎么看这些数字呢？你核实过林医生说的那些指令吗？他的那个估算呢有多大的可信性？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隐瞒，而是如实的披露这些就是真实的死亡人数，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制定防疫政策会不会有影响？他们会不会更加重视，就是这次这个疫情不会这么严重？
在武汉的医生或者护士群体，关于禁止在死亡证上写新冠肺炎或者病毒相关的内容的，这个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不只是林清川这一个医生，而且这个医生呢，把他收到的这个指令，他们是工作群里边啊，这个指令是发到工作群里边，他把这个就是他的原手机上接收这个原来这个对话记录啊，我都看了啊，我也拍了个照片，截了个图，这个东西呢，确定无疑存在。所以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包括武汉的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要在死亡数字上造假。这个医生是怎么估算的呢？他完全不相信这个政府公布这个数字，他做了这样一个估算，就是在武汉呢，他是个社区医生，在武汉的这样的社区医院一共有372家，他以他自己的经历为依据，就是在这个封城期间呢，他开过很多死亡证，差不多他们医院就是每天最少的是一份，最多的有3份，那么取平均值2份，用372家医院乘以平均每天2份，乘以这个76天，得出那么大概那么一个数字来。这个数字呢，我相信呢一定是不准确的，一定不准确的。但准确数字没有人知道。林清川医生估计的这个数字呢，我敢说至少有一点，它比政府公布的数字更接近真相。至于真实的数字，我相信连武汉的这些官员们也不一定知道，他们可能会知道这个那个期间一共死了多少人啊、哦，可能会有这样的数字，但至今是秘而不宣的。至于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新冠而死，我想武汉的人不知道，北京的人那大头头们也不会知道，他们一样也会被误导。同时呢，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死亡数字，我想在这个这波大流行的初期是对全世界都有严重的误导。如果他们能够公布出真正的死亡率和死亡数字来，我觉得欧美国家呢在一开始呢也不会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且这些
会更重视。
那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公布的这个数字，一看1100万人才死亡了，但这个3800多是后来修正的数字，在一开始只有2000多，那么一看只有这么多数字，死亡率很低嘛。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他们的数字呢误导了全世界。就是在这次大流行中呢，有2次误导全世界。第一次是在高调的渲染这个东西不会人传人啊，可防可控。一开始不断的在叫这个东西，就是宣布这个东西没有威胁。然后这次也是误导了全世界。第二次呢，就关于这个致死率的问题，同样也误导了整个世界。
那您在这个武汉解封前2天、3天的时候去的，然后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写了8个人。
对，
他们有的人呢是愤怒，有的人哀求，但多数人都是认命的。最近看上海的各种照片、视频、文章，你觉得上海作为更富裕、更国际化、中产阶级更多的大都市，那里的民众对于封城的反应和武汉市民有实质性的不同吗？ 有没有可能上海这次宣布胜利解封以后，上海的多数市民也会很快忘记他们这一两个月受的苦呢？
其实上海人的遭遇呢，甚至从某个程度上比武汉更惨。这个更惨呢，最重要的原因，一是这个政府的这种封城更加残酷了。你要在武汉期间呢，转运这种阳性患者还是基本上社区和所谓的志愿者来转运的，但在上海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是警察。那么就是政府呢，就是更多的用暴力来介入了。第二个原因呢是，上海是一座更大的超大型城市，超过2500万人住在那里边，这个政府显然完全没有想好该怎么让2500万人吃饱肚子的问题。所以造成的这种惨状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悲惨的那些愤怒的声音，也许呢在未来呢会被新一轮的政府宣传攻势所代替，更多人呢可能还是会相信 CCTV， 相信人民日报，然后转过头来再歌颂这个政府救了他们的命。但我相信有一点，我相信在经过这样的灾难之后，会有相当的人会记住他们所经历的悲惨，会记住这一切不必要的灾难，我想也会留下真正清醒的见解。
你那个书里面写的人物呢，有非常小市民的摩的司机，有为了享受各种优待成为志愿者的投机分子，也有像张展这种几乎有圣徒情节的理想主义者。但是看得出呢，你写每个人的时候都心怀悲悯，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中国人你很难去逃脱这种宣传的影响。我想问的是说，实际上我们认识的很多的共同朋友，很多时候谈起来的时候，确实可能有很多人心里面会很生气，就说为什么就永远记不住受的苦呢？为什么总是要去感恩呢？你真的是可以从道德到情感上都能理解你书里面写的他们每一个人吗？
我是理解跟赞同是两回事儿。那作家在写一个人物的时候呢，常常是要设身处地的带入其中。我写这些人，写那个摩的司机，你说在那段期间武汉的公交停运，私家车也禁止出行，所以呢这个黑摩的司机他会很快活的奔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中载客赚钱，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期。那我其实呢，只要带入其中的话，你会发现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是合乎逻辑、合乎道理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上涉及到更多的问题。我知道现在你看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就认为中国人没救了啊！这个民族呢就活该被奴役，甚至有人说出来要和平中国，用核弹炸平中国的这个意思。
真的，
对，就是好多这种言论。那我倾向于呢，是认为是呢，这是某种愤世嫉俗啊，出于绝望的某种就是过头的言论。我甚至会觉得他们本意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在中国呢，我接触过几乎是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低下阶层，我常常会跑到这种社区里边，跑到乡村里边跟这些人交谈。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往往都是心怀友善的人，并不是说特别祸不圈那种恶徒，大多数人都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好人。那么只不过呢，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在这样的宣传教育之下，他们脑袋里边有一些不健康的想法，而且这些不健康的想法会很容易改变。我觉得很多人的绝望呢，也许是过分了，就是要改变这种认识不清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同时呢，我读过很多讲东欧或者苏联末期的书，我对这样的问题呢特别感兴趣。我也实地去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的国家去走访过很多次，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们跟我们真是很像。
对，
但只要民主运动开启之后，民主化之后，这样的现象会很快的就得以扭转，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所以也不需要太过分的关心这些事情。
对对对。
另外一题，我想涉及到你的 就是一个人的同情心的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看北韩的国民，他们的见识会比现在中国人更高明吗？恐怕不见得。但我们应该说北韩人就是没救了，或者他们活该被奴役吗？我们显然说不出这种话，对吧？你只要是个正直的体面的人，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个太没有同情心了嘛。嗯，
对对，非常说的非常好，很同意。就是在武汉疫情爆发后，有一批公民记者，你前面也提到过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张展。上海封城以后呢，也有很多传播很广的文字和图像，但几乎没有人称自己是公民记者，而且一般都会强调是写个人体验、个人视角，而不是记者的公共视角。你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的这种封控更加残酷、更加严厉。在武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啊，像方斌这样的人可以离开自己的住处，可以走进医院去实地报道啊。李泽华这些人也是，我也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可以走进武汉。但到了上海这波疫情的时候，就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自由行动了，没有自由行动，那么他们就只能讲自己的遭遇和经历，就不能代替他人发声了。所以这种意义上，他们也很难被称作公民记者。同时呢，我相信也不会再有人写像方方的武汉日记那样的书，至于我的这样的书呢，就更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这个形式呢真是变化太多了，然后写这样的书呢，或者写作为同样的事情，那意味着更惨重的代价，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你说的意思就是前几天我们谈的，就是这次疫情实际上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用这个机会就是无限的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就是从把一个这种的监控的社会做的几乎密不透风。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一个是监控，再一个就是这种打压的力度上来说，是吧？
是，
就是发生在这些公民记者的身上，这些人或者失踪或者被监禁，然后张展绝食几乎是要死掉了。那稍微知道一点事情的人可能知道他们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实在是需要太大太大太大的勇气。
是，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赞扬说某一个国家它有很多勇士啊，赞美某个国家有很多正直的人敢于站出来，而这些人呢往往同时会批判，你看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人，中国这样的人或者很少。但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在于人的勇气。我相信呢，在全世界的任何国家里边，任何一种文化中，我觉得有勇气的人啊，正直的人都很多，但是敢不敢于站出来，在于站出来他们要付出多少代价，在于这个控制有多么残酷多么严厉。事实上现在在上海呢，我觉得看前段时间那些景象真就是人间地狱。你看
对，是的。不少人说现在和2020年初疫情爆发相比，中国变化太大了。也许你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就说你觉得变化最大的和2020年就是武汉的时候相比，中国变化最大的是哪一个方面呢？
有很多方面。第一是这个他们控制的手段更加高明了。在2020年4月3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4月6日去武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健康码这种东西，所以呢我去武汉也不需要做核酸，也不需要出具核酸证明，更不需要刷我的健康码。但是我在那待到一个月前后，然后健康码这个东西开始出现了。现在呢，你比如说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几乎没有离开他都寸步难行。而且最近这个健康码又搞出很多花样来，除了黄红绿三种码以外，还出现了带星号的健康码啊，带弹窗的健康码。这种控制呢就显示在一步一步的就是愈演愈烈。第二呢是这个政府呢显然是更加得心应手。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时候，这个政府呢显然是准备的很仓促，就对于如何控制社会控制民众很仓促。但你看到了上海，这个警察直接就出动了，直接就会砸开居民的门把人带走，然后种种这样的措施。还有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是特别让我觉得惊悚的。在几个月之前呢，在江西上饶那边把一栋居民楼呢，把让居民们让出去隔离， 要求他们不要锁门。最近在河北，要求的是他们把钥匙放在门上。我想这些呢，也许可以给那些岁月静好派的中产阶级们提个醒。在以前我们讲啊，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这是我们的家，这是家这个概念。但是在未来的中国，只要有个听上去过得去的理由，那就任何人都可以进你的家。另外呢，这些人也应该清楚，你这些东西呢看起来是你的，当某个特定事件发生，比如战争，比如瘟疫发生的时候，那么它不一定属于你，而且政府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名义将它充公，将它没收。这实际上是未来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认真的考虑考虑这一点。
嗯，对。你现在是在澳大利亚，是算润了吗？就是润学的那个润，这种自我流放的日子容易吗？和国内有什么不同？因为现在润学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你对于想润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哦，我主要是呢，是因为写这本书，其实按我的本意呢，其实我甚至多多少少有点想留在那里坐牢。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呢，我曾经跟朋友们，包括到这边以后跟很多西方的朋友不断谈一个话题，我说你知道从2012年至今我有多少个朋友被逮捕过吗？36个。这中间有教授，有记者，有律师，有学者啊，有作家。我认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正直的善良的人啊，但是我就这么看着他们在身边呢，怎么一个接一个的被警察逮捕。有些人已经放出来了，比如说蒲志强这样的人，有些还在牢里，比如夏林。那要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我多多少少有点这样的想法，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了。所以呢，当这次呢，我因为这本书写完了这本书要离开，所以我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羞愧，觉得好像自己在道德上有所亏欠，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呢，我现在也不会把自己称作是流亡作家，我可能就是一个暂时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作家。那么如果一旦将来，如果这片土地上还有我能够尽的力，还有我能够做的事情，我也会愿意回去。我前不久呢读李小波那本书，这本书出版很多年了，但我一直没读过，就是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那本书。你像李小波，他在1989年以后回到北京，他很少有出国的机会，直到最后死在牢里。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命运。但对我来讲呢，如果说真正是为了做正确的事情，如果要经历这样的人生，经历这样的命运，我觉得好吧，我可以接受。
哇，但是我得要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刘晓波，在90年代的时候，00年代的时候，其实不少年轻人都还是知道刘晓波的。那刘晓波在一代的知识分子里面也有挺大的影响。可是后来就比如说很多人，就比如说像张展、方斌这些人，很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监控实在太严格了，很多年轻人对很多事情完全不知道，很多人在牢里面坐很久了，大家也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现在去坐牢和刘晓波当时去坐牢，这个意义还能等同吗？就比如说许志勇，就比如说我们都认识了许志勇，你现在去问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许志勇是谁，他是第二次第三次坐牢了。我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是很功利的，但是呢我也觉得是，比如说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作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和回去去坐牢这个中间你怎么去，肯定是心里面要去想应该怎么去平衡这两方面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
2014年呢，我去布拉格参加过一次会议，其中有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学者，他经历过苏联的末期，经历过那时候的社会变动。他讲一段话，我觉得对我触动很深。他讲，在这样的系统中，在这样的国家里边，你要做一个反对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要做好 做时代的沉默者的准备。什么叫时代的沉默者呢？就是这个世界呢，就像一片大海，几米之下就会完全没有光的。那些独裁者呢，就会把你扔到这片区域，你在那里死得无声无息啊，后人也不会记住你的名字。但是他说，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个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变化，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时代的沉默者啊，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这个事情当然说起来很残酷，但他有时候是必须的。他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我们可能死在暗无天日的黑夜里面，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因何而死，但是我们可以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尸骨上所发出的微弱的灵光依然可以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哇，
我觉得这个呢是啊，就是这个是确实是讲一段话，真是很动人。你像中国人也一代一代人也是这么过来的。那李旺阳死的时候，香港引起了一场浩大的游行，但现在中国年轻人有几个人还记得李旺阳的名字？但我想最重要一点呢，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就在于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嗯，
如果是的话啊，那好吧，那我就不考虑收益跟成本问题了啊。
对，收益和成本是我刚才不愿意用的词，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因为人的一生只有那么些年嘛，就是人还是也是我们很多的认识的共同的朋友经常会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挺想问你这个问题的。
是是是，它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不过呢而且我现在呢，我已经算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逃出来了啊，逃出来了，所以我谈这样的话题呢，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羞愧。
嗯，
不过我昨天呢，我在手机的这个记事本上，我那写过一句话，我就说，通往地狱的阶梯不是有一个人建成的，也不是在一天之内建成的。在这过程中呢，我想我们的冷漠、我们的纵容，甚至我们的怯懦，都多多少少，帮助了修建了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那我常常在想，如果在出来之前，在2013年的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多做一些啊，但是没有，因为害怕，因为胆小啊。这个呢，包括现在出来了，如果再大言不惭的说些类似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羞愧啊。
哎，我们在外面住的人都是心里都是有愧的，说句实话
是
这样子的。
是
是是，但是你已经非常非常的勇敢了，不用觉得羞愧。那我们再接下来再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你12年没有出版新的作品，因为你在中国大陆当时就是已经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书了。
嗯，
然后你现在呢，你的书的这本武汉的书的中文版也只能在台湾出版，香港都不行。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面对的问题，很多大陆的写作者学者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怎么跟自己解释这种读者群急剧缩小的情况呢？
哦，我一度是非常畅销的作家，那个书呢都是百万计的销售量。但后来呢被封杀之后，有一天呢跟我们母校一个教授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哦，他说这个封杀还真是有效的，那现在的年轻的学生很多都不知道你了。我想呢，就这就是我应当付出的代价啊，应当付出的代价。同时呢，作为一个作者呢，有文学理想的这样的作家，我想对自己说的是，就是写作呢不仅仅是为今生，可能也是为了后世，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目前的这个狭小的世界，可能更多是为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么只要我坚持写，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啊，我笔耕不辍的这么写下去，我相信呢我可能会写出比较重要的作品来。当然这个呢这个也要看天，对吧？要看天啊，这个并不是说一个人你再挣扎再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作家。当然呢，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来讲不是问题，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人，我觉得我会继续工作下去。
那你是打算继续用中文写吗？因为你刚出的这个是英文版，是别人帮你翻译的。如果你是打算用中文写作的话，我借用俄裔美国作家沃尔科夫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问题。32岁那年呢，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客居美国的后半生。 沃尔科夫问的那个问题是，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个确实是个非常难的话题。我能够感受到呢，你比如说虽然我离开中国不到一年，但好多事情你好像就有点隔膜了。那么现在呢，我想包括对世界媒体啊，包括对就是我写书，我还是有资格来谈论中国话题的。但同时呢，我觉得我谈论中国话题呢，我写中国题材，那么过几年以后呢，这种隔膜感可能会就让我变成一个外人，你就无法再以内部人的身份来写这样的书，就是谈论这样的话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你说语言这个东西是随时在变化的，它是活的，你离开这个语言环境之后，虽然呢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可以改善一下这个环境，但是本身你不生活在那个语言环境之中，你的语言敏锐度也会下降，语感也会下降。所以我的一个艰难的计划是，你看我今年也48岁了，我打算就是辛苦的啊，勤奋的学习英文。我计划是差不多5年计划吧，就是这5年里边，我还是争取一年出一本中文书，用中文写一本书。争取5年之后啊，我可以用英文写作。嗯，
你太理智了，一年出一本中文书，还要5年以后用英文写作。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每天都在学英文啊，听各种英文的这种节目，看这种英文的视频，然后读英文的书、报纸和杂志，然后有个小本儿，每天在那记单词，记新的生僻的单词。因为我英文比你们这些人差好多，所以呢，就是笨鸟嘛，就是要勤奋一点。然后，过段时间我去美国，要出个差，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可能就是要专门的请这种家教来教我上英语课那种，重新做回小学生。
哇，真的是还是很有决心的。
对，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一期会请嘉宾推荐3本书，您有什么推荐呢？
最近呢，读了就是有2本还没有读完，其实是啊，2本书，那么但是我觉得都非常好。一本是林木莲，就 Louisa Lim 的那个叫《不可磨灭的城市》。
写香港的
。我过几天呢，我们还要在悉尼作家节上有个对谈，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书呢给我感觉非常好啊，写香港的这种就整体的变化啊，也很动人，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呢是张 Fitzgerald 的那本叫《干部国》，叫 Cadre Country 干部国。那本书有很多，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是感觉哦，有这种想法。你比如说他就在讲，我们早期呢一直在那说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人脱贫致富，但他是讲一直到80年代，那中国人从4亿人差不多到了8亿人，在这个脱贫之前呢，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呢把多一倍的人，比4亿人多一倍的人拖入了贫困。哎，我讲哎，我好像没有这么想过，是这么个事啊。但是是啊，第3本的书呢还没有出版，是你的2位同事，李兆华跟那个 Lisa Lin 他们合写的一本，也是关于中国的书，我已经看到了 PDF 版本，前段时间读完了。那个书呢叫监视之国，叫 Surveillance State， 我觉得也很好啊，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推荐语，希望能够尽早的看到这本书面试啊。
对，挺好挺好。就是你现在实际上都主要是在看英文书是吧？
其实一半时间在看英文吧，因为看英文书确实是太累了，你知道。现在也存在记忆力减退的问题，而且读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就会觉得有点犯困，所以我会看中文书来等提神的啊，也会读一些中文书。
你有没有一本中文书可以跟听众说一下呢？
中文书呢，我觉得最近出版的国内那本叫《王医生和李医生》，那本书其实挺好的。
对，我也看了那本书，非常的好。
这个作者呢，其中有一个作者我还是挺熟悉的。
对对，那本书确实是非常的不错，是叫《王医生与张医生》，是通过2个医生的视角来写沈阳几十年来社会的变化，在中国还是比较少的那这种的非虚构的书吧，就是通过写2个医生、2个家庭来讲一个城市几十年来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讲中国现代史，这个国家是怎么变的。我觉得真的确实是这些年来很少见的写得非常好的非虚构的书。那就谢谢雪村。
谢谢你。
刚才是与作家慕容雪村的对话，他刚刚出版了新书《Deadly Quiet City》《进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节目中提到的书在本期内容介绍里会有链接。这是不明白播客第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所有播客平台订阅。下次再见，谢谢。